我们为查经啊，我们重新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机会，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来使我们能够从中得着智慧，建立我们的信心。主啊，使我们在这样一个邪恶混乱的时代当中，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主啊，若不是你的帮助，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主啊，这是你自己教训我们的，也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主啊，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多少可悲可怕的事情，眼看着眼前也是何等的可怕，眼看着未来人生。人类是没有希望的，主啊，然而就在这样的人类的状态里头，你却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通向永生的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求你使我们吃定这一切，不至于因为环境而使我们动摇。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怜悯了我们，也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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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
阿门。
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呢，就来总结一下，我们已经学习过的创世纪，咱们创世纪啊，一共有50章的经文。创世纪在原文的题目呢叫做起初，所以呢这里边是有几个大的起初啊，一个起初呢就是万物的起初，宇宙万物是从哪来的？在这卷圣经里边啊就给我们表明了，那么人类是从哪来的？啊，人类的生命是从哪来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奠基了我们，奠定了我们与天父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因为我们是从他的生命而来。然后呢，罪恶是从哪来的？是吧？罪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对这个神的义啊，就是无罪的状态的缺乏啊，正像寒冷。并不存在，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是对这个热的缺乏，对吧？就产生了寒冷，黑暗也是不存在的，是因为对光的缺乏，啊，罪恶也是不存在的，是因为它对正义的这个缺失而导致的罪恶。那么然后呢，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从哪来的？然后神跟以色列立的这个救恩之约的源头是怎么开始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创世纪里边来给我们交代了。因此，创世纪是整个人类认识自己，也是了解神的救恩，它的一个基础。所以一定要了解创世纪，才会对后来的圣经呢，能够有比较准确的把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神爱世人的基础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就来自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被称为。神的孩子，所以这个呢，就决定了我们永远与神之间相爱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读创世纪啊，我们抓住这个创世纪的信心的那个重点的所在。那么在讲完了早期的人类啊，这个特别是挪亚洪水之后啊。在这个人类犯罪以后，神 始终给人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重新与神恢复关系的时候，必须经过流血赎罪这个悔改这条路啊，而不是根据人类用人类自身的道德努力来实现。然后挪亚洪水以后啊，之前以后我们就看到呢，在没有神的救赎的前提之下的时候，人的发展，人的历史只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远离神，邪恶会越来越这个更加猖狂啊，更加严重。所以挪亚洪水以后呢，很快人类又开始透过建立巴别塔，使我们看到呢，人类不信上帝，离弃上帝啊，这个人开始剥削人，压迫人，国家君王的系统就开始逐渐的出现它的雏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神就开始他的实施啊，他在创世以先给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救赎的计划。那么这个救赎计划从哪一个行动开始呢？就是在全地之上要寻找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呢被称为是在普世当中的祭司的民族，也就是处理神与人之间事物的那个民族。那么同时呢，也要选择一个具体的地点，使神的救恩要在这块地方做成。那么这个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要亲自来到这个世间，然后以他的牺牲为人类的赎罪祭，然后使神与人和好，人的罪能够得到解决，人性的软弱能够得到解决，都在这一件最重要最关键的事情上头。因此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然后呢在他的家族里边试验祖孙三代，然后呢就确立这个家族可以成为神的选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基督将来有一天就要降生在这个民族里。因此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给他留下了一个记号，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行割礼。那么行割礼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行割礼了，为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行割礼了，为什么？
因为律法已经不那个了，是新约开始了，不再按律法规定了。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刚才莹莹要说的没听清楚。
因为圣灵已经赐下了，圣灵做我们的凭据。
圣灵做我们的凭据。好 ，Esther。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永远的那个。他等于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完成了这个献祭的意义。
OK， 简单的来说呢，因为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对吧？这个约呢是一个应许的约，是答应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呢，有出来那么一个人，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个应许呢，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已经兑现了。就好像你在银行里存的钱，是吧？然后银行给你一个收据， 那么等到你把这个钱提出来了，这个收据就没用了，是吧？所以耶稣已经来了，也就是说神答应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所以呢，这个如果再行割礼的话，那就等于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地上万族因他得福的那个人。弟兄姊妹，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这个我们今天不再行割礼，在乎神应许的兑现，就是割礼之约的兑现，是吧？所以不需要再有了。这个和献祭是一样的，献祭用羊来献祭是一个预表，是吧？就是等到耶稣来了，这个预表就没必要了，因为本体已经来了嘛，是吧？这个应许这个预表就没有必要了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这一些预表性的、应许性的，都不必再做了，因为主耶稣来了的时候呢，已经把应许的和预表的都已经兑现了。所以呢，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啊，那么这个约呢，就是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兑现完成了。那么主耶稣来了，就开始了新约时代，是吧？那么这个约呢，是预备基督再来啊，我们到天家去，是我们整个救赎之约啊，这个的这个升级版啊。这个旧约的时候呢是应许版，新约是兑现版啊。这个所以真的是在这里啊，那个只是个影子，是个预表，是吧？是个应许，是答应你将来要做这个事儿，是吧？现在呢这事做成了，就是我们的信啊，就真的就要啊，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啊，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的。但是这件事呢还没完，是吧？所以还叫约嘛，如果完了就不必约了，对吧？等到我们到天家去啊，我们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到天堂去了，那个时候就不必要约了，是吧？因为所有的都兑现了啊，那是我们就去得着所有立约的那个最终的那个应许我们的那个结果。那么在这个拣选与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在这个拣选立约的过程当中呢，神把自己向人显明，同时呢神也叫我们看见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人，神所不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前两次的时候啊，我们只是大概的把这个事情的原理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把那个大概的过程呢很简单的说了一下。今天我们来稍微具体一点啊，来看看啊，就是这个拣选与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神的拣选与淘汰啊，在这个过程里边表明了什么样的属灵原则。我相信圣经里边呢，这些记录在圣经里边之后，神这个原则啊，虽然不再重复的记录在圣经里边，但是呢，这个原则啊，神所喜悦的这个原则呢，其实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那么在这个立约啊，这个拣选淘汰这过程呢，主要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笔啊稍微慢一点，以撒啊，然后呢雅各，那么亚伯拉罕淘汰了谁？
罗德。
罗德还有谁？
他拉吧，
哎，
他父亲，
他的父亲啊，他拉啊，然后以撒重点淘汰的是以实玛利，雅各主要淘汰是以扫，好，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啊，这个亚伯拉罕当时他蒙召的时候呢，实际上神不是直接呼召的亚伯拉罕，而是呼召的他的父亲塔拉。他的父亲有三个儿子，其实呢，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这个萨拉啊，也是塔拉的女儿，同父异母啊。当时呢，神呼召塔拉的时候，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么塔拉呢，就带着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小儿子啊，叫哈兰，已经死掉了啊，所以就带着他的孙子罗德，也带着亚伯拉罕的妻子，其实也是塔拉的女儿啊，就是这个萨拉，一块儿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个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们就开始往迦南地进发。我们大概看一下啊，这是两河流域啊，这个是波斯湾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月牙湾啊，主要是这一个区域，加勒底的乌尔在这里。那么当时从这个就是这个两河流域的中间啊，就是叫做示拿地啊，三大民族从这里往外移民啊，这个闪族人往东方走，这个亚弗族人往西北走啊，这个韩族人呢就往西南走啊，就到了非洲去了，是吧？因此呢，留在这个两河流域这个地方的人呢，往东南往南东方向啊，东南方向走的，东北方向走的，就是闪族人的后裔。因此啊，这个再往，所以这个塔拉呢，他带着亚伯拉罕走到哈兰这个地方，再往上走啊，走到这里了啊，他就是在这个幼发拉底河的旁边啊，往上走一点。然后他继续往迦南地走的时候，他就来到了韩族人的地方了，对吧？所以这个韩族人呢是比较凶悍的，在当时看来啊，因为那个宁禄就是韩族人啊，这个古实人的后裔，所以这个人类的战争啊，从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是吧？所以人类为什么要建城，为什么要建国家呢？啊，就是为了这个团结一致啊，来对付其他的民族啊。所以这个我们原以为啊，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要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啊，是指的本地本族父家，是指的加勒底的乌尔。其实不是的，是指的整个这个闪族人居住的这个环境啊，因为那个时候啊，离着这个巴别塔分散啊，并时间并不太长啊，大概也就200多年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他从哈兰再一次蒙召的时候啊，就淘汰了他的父亲，是吧？那么淘汰了他的父亲，为什么他的父亲被淘汰了呢？也就是说，他父亲走到一开始也是按照神的呼召出来了，但是他走了一半呢，他就不走了。所以你说他俩有信心吗？ 有，但是他的信心怎么样呢？走了一半就没有下去，所以非常遗憾啊。他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是呢没有坚持到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这个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啊，他拉是蒙召的，可是最终呢他没被选上。他没被选上不是神不拣选他，是他不符合神拣选的标准。那么神拣选的标准就是按照神所呼召的，一定要把信心坚持到底啊！所以主耶稣新约圣经里边一直告诉我们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他拉呢就属于半途而废的，这是他拉被淘汰了啊，他的父亲。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带着罗德他的侄子哈、啊，离开了哈勒底哈兰啊，然后呢就继续往前进发。一开始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要到迦南地区，他们都没有去过啊，所以呢圣经上也说他们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其实不是不知道往哪里去，是不知道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那、啊、但是透过亚伯拉罕呢，他在埃及的时候，在这个亚比米勒那里的时候，他都把自己的妻子称作自己的妹子啊。当然他称作自己的妹子也没完全错啊，因为他的确是他自己妹子。但是他们出来漂流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跟他的妻子这个萨拉啊说清楚了，就是到了这个寒族之地啊，那是一个不敬畏神的地方，是吧？所以呢到了那里他们可能看见你长得漂亮啊，就会因着抢夺你而把我们都灭了。所以呢就跟他说好了啊，遇见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啊，然后我们是因着神的应许去呼召去的，那么接下来的事到底会怎么样啊，我们就只好交给神了，是吧？所以呢为了全家族的安全只好牺牲你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不是说亚伯拉罕的懦弱，而是反衬亚伯拉罕的信心，对吧？当然你说人的信心，你就反正神叫你来了，你就说了，怎么了？剩下来如果杀就杀吧，那神呼召的，神已经保守，当然我们都很理想啊。但实际的生活呢，人的信心也不是那么完美的。我们通常认为啊，因为亚伯拉罕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认为他一定是个懦夫啊。其实亚伯拉罕不是个懦夫。那么圣经里边为了避免我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个懦夫啊，所以呢在罗德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发生了四王五王征战。五王都打不过四王啊，被四王掳掠，但是亚伯拉罕啊带着自己的家丁还有他几个同盟的这个盟友啊，居然就把四王给打败了，然后把掳去的财物全都夺回来，对吧？他从这个他所住的南地啊，一直也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南方啊，一直走过整个以色列地啊，追到但啊，也就是追到今天的这个葛兰高地这个地方啊，然后继续追到大马士革。所以这个不近的路程啊，是吧？然后呢就把罗德的一家呢全夺回来啊，又把索多玛的这个人民啊财产全都夺回来了。那么从这件事情的记录呢，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他并不是一个懦夫，而是一个非常骁勇善战的人，但是他面对强大的像埃及啊，像亚比米勒这样的，他没办法啊，所以他只好牺牲他所亲爱的妻子，为要保护他的这个整个家族啊，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啊，是整个家族的问题。 但是虽然这样啊，这么危险，他仍然是要坚持遵行神对他的呼召的。所以当这个他们下了埃及啊，这个从埃及回来以后呢，具体什么原因大家都清楚，我就不再说了啊。这个他们得了很多财物，结果呢，罗德的仆人和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就产生了对于土地、对于财物的这个拥有啊，使用问题产生了争执。因此呢，罗德就亚伯拉罕就说：“咱们别争了，是吧？咱们分开吧，是吧？你往哪？你往左，我就往右。你选这边，我就选，我就往那边走啊。”这个时候呢，罗德就看到了，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啊。我们说约旦河啊，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啊，以色列这块地方啊，现在呢，这里产生了一个死海啊。以前的时候，这里是没有死海的啊。黑门山下边呢，就是红海了啊。这个流下来的这个水啊，透过约旦河一直流到红海里头去。那么当时亚伯拉罕呢，他住在山地啊，就是在今天耶路撒冷周围啊，那个地方稍微往北一点点啊，在示剑啊什么，在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几乎是整个就是从加密山啊往下走，这是一溜山脊啊，这个都是比较高的山啊。到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地方呢，就是比较高的山了啊。然后往南走，最后到了希伯伦啊，然后这个山就开始逐渐的形成了南地的沙漠啊，到了沙漠。那么当他从这里看到这个当时的约旦河平原的时候啊，当时还没有死海啊，当时的约旦河平原的时候，就是索多玛的所在地啊，在某一个位置在这里。然后他这个看到，当然这个河因为它有水啊，所以两边呢是非常富饶的。那么于是呢，他就选择离开亚伯拉罕，就到了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居住，然后逐渐挪移帐篷进入索多玛。所以这个当罗德做选择的时候啊，罗德做选择的时候，他的选择的依据就跟亚伯拉罕产生了分别。他所选择的依据不是神的应许，而是自己眼见的丰富，物质的丰富，生活的享受。所以呢，他以这个生活的享受就离开了神的呼召和神的应许之地。那么因此罗德被淘汰了啊，这个是罗德被淘汰的关键的所在。这个呢就是亚伯拉罕啊，他就淘汰了他拉，淘汰了罗德啊。那么后来呢，神又呼召他，叫他献上以撒啊，他所独生的以撒。那么他就顺服了。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主耶稣要被定罪啊，然后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啊，就是当时的摩利亚山，现在的耶路撒冷。当亚伯拉罕顺服神，把自己心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拣选啊，就确立了，合格了啊。亚伯拉罕，用句咱们土话啊，这个世俗的话说，考试通过了啊。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 以撒啊，以撒，以撒本身呢，他不是一个特别轰轰烈烈像亚伯拉罕或者雅各这样非常信心伟大的人。那么在以撒淘汰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不是以撒好像这个神再次呼召亚伯拉罕啊，这个神罗德自己的选择啊，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坚持下来了。其实以实玛利的被淘汰呢，是亚伯拉罕把他淘汰的，知道吧？那么因为亚伯拉罕当时呢，已经蒙召了十年了，人已经85岁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再不生孩子，生不出来了，是吧？那么着急的呢，当然亚伯拉罕，我相信啊，他已经很着急了，可是呢。这个可能更着急的是他的妻子萨拉啊，这个所以他的妻子呢就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啊，就是把自己的从埃及得来的一个女仆啊，交给自己的丈夫，等于给他立一个妾啊，让他生子，生一儿子，生一孩子啊，归在自己的名下。但是这个外邦人啊，他是非常糟糕的啊，就是一看他得了势了，这个叫做小人得势啊，就不知所以然了啊，所以呢，他就看不起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个萨拉啊，希望这个取而代之啊，所以呢，这个当时萨拉呢是非常的委屈，对吧？因为这个仆人代替主人，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吧？我相信亚伯拉罕也没有，把这个，以实玛利啊，还有他的母亲呢，立在，就是这个夏甲啊，立在这个，萨拉之上，对吧？可是呢，这中间就啊，产生了很多的。心理上的矛盾吧，或者说是啊，因为毕竟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家族族长继承人，那么这个族长的母亲啊，直接当然就是这个夏甲，而不是萨拉，是吧？如果亚伯拉罕去世了，那么以实玛利就要继承这一个族长的。这个或者叫酋长啊，他的这个位分，是吧？那么当然到了那个时候呢，萨拉的位置就不好放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应许萨拉要生一个儿子啊，于是呢给他起名叫伊斯哈克啊，就是细孝啊，以撒这个名字啊，就是细孝。啊，所以大家都很开心，但是以实玛利却不开心了啊！以实玛利的名字叫神听见啊，所以萨拉一看自己有了儿子了啊，然后特别是看到以实玛利跟以撒细孝，这个细孝呢也用的是伊斯哈克啊，就是他在那里细孝啊，细孝什么呢？大概就是你不是主母的儿子吗？但是你是我弟弟，继承族长的是我，不是你，对吧？当萨拉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跟亚伯拉罕说，把他赶走，他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也就是主母所生的儿子，因为他是生子为奴的，他是奴隶生的儿子啊，他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主人的儿子来一同继承产业。亚伯拉罕心里很为难啊，因为毕竟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嘛，啊，但是神说把他赶出去。那么这个我们从中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淘汰这个他拉和罗德，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啊，因为他们都自己没有把信心坚持到底，是吧？他们中途放弃了。那么亚伯拉罕呢，我们看到他是 经过了神的一切的试炼试验，他成功了，那么以撒啊，以撒这个他淘汰以实玛利是为什么呢？对吧？就是神的工作，神用自己的原则方法来做，不能用人的方法来做的。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啊？所以叫做从应许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在这个圣殿啊，不是会幕啊，刚刚建起来的时候，发生过一个很震惊、令人震惊的事儿，那就是大祭司亚伦在他就职的当天，他的两个儿子就被击杀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来到耶和华的会幕当中，在祭坛上献上了燔火。弟兄姊妹，其实以实玛利的被淘汰和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因献燔火被击杀，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会幕里边的火，包括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对吧？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能用人的情绪来代替圣灵的感动，人的火热不行，必须是神的感动，因为神的感动里边带着神的智慧和能力，带着神的应许，符合神的心意和计划，人的热情冲动会把神的工作会搅乱。因此以实玛利的被淘汰象征着神的工作不是由人，神不需要人来帮忙的，神要自己应许了，自己做成的，这个才算，对吧？人努力的不算，因为它不符合神做事的原则，对吧？所以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其实它不符合神的这个应许的原则。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象征啊，从血气生的不一定都是，从应许生的才是啊。所以后来的以色列民啊，他们以为我们都是神的选民，不错，在以色列这个血统国度这个地上的以色列是这样的，但是因信称义的原则却不能被这个所取代。所以身为以色列血统的人，他如果对神不信，犯了基本的律法的原则的时候，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律法，叫做从民间剪除。什么叫做从民间剪除呢？不是这个人被杀了，而是这个人不再是以色列神子民的这个民籍，把他开除民籍，也就是从神的应许的里边被开除出去，就像以实玛利一样。所以虽然他从血统上也是，可是呢他不符合神选择的标准，他照样被淘汰。所以这个从应许生的，那就是一切因着信来到神面前的就蒙选上，即便他不是以色列民也可以被选上。那么在主耶稣的家谱里边就有外邦人，是吧？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迦南人啊，被列入以色列籍的最明显的一个人就是喇合，是吧？虽然他是非常邪恶的耶利哥城的人，那么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偶像庙里边的庙祭，但是虽然他生活在最污秽的环境当中，他的内心却不认同这个环境。所以当他听见以色列的神所做的事情，以色列的神所立的律例典章， 他认为这个才是他所信的神啊。还有包括摩押人的路德，也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所以这个选择，他虽然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的后裔，但是因着他们的信也照样被选上。所以在乎应许，不在乎血统。然后到了雅各啊，那么好，在没有进入雅各之前的时候啊，我们补充说一下呢，就是以撒他的一生他蒙拣选了啊，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蒙应许所生的，他自己在神面前呢也是有信心的伟大之处。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啊，列出以撒的信心呢，就是当他知道了他给以扫祝福不成功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啊，这个祝福呢仍然落在了雅各头上，他就害怕了啊，他知道我与神抗衡，我抗不过去了，所以他那个时候悔改啊，他就开始给雅各祝福了。那么这个呢就表明了以撒的信。那么在这个以撒的生平里边啊，在创世纪里边啊，我们看到呢在以撒的身上还有一次神与他来这个确认啊，或者是坚固神与他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弟兄姊妹有人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啊，神跟以撒坚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在什么时候？
选妻子，给以撒选妻子，是不是？
不是，就是神在给以撒，因为那个时候以撒还没有啊，就是亚伯拉罕死了以后啊，神跟以撒坚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哪件事儿？
生雅各的时候，
是不是神让他留在那个南地的时候呀？
哎，就是在以撒的年间呢，在亚伯拉罕的年间发生过一次饥荒，到以撒的年间呢又发生饥荒。那么以撒呢一看，哎呦，发生饥荒了，他爸爸就下埃及了，对吧？那时候他还没出生呢，是吧？他也是想着向他爸爸学习啊，也下埃及。那么他就从他所住的地方呢就开始往埃及走了。那么刚刚开始走啊，还没出他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就呼召以撒说，不要下埃及，你留在这里啊，我要祝福你。结果呢以撒又留下了，没去。那么神就因着他这件事情啊，就把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再应许给他啊，就向他来确认啊，这个在他身上呢要继承这个约，就论到土地啊，这块土地给你，论到后裔啊，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就是这个约，就是在以撒的年间发生饥荒，他要带领全家下埃及，但是神说不要去，他就信了，他就听话了，他就没去。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他信了神这句话，他背后呢实际上是把他一个家族的生存就压在了对神的话语的这个信上头啊。那个信心呢可以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对神的顺服也是相当绝对的。那么他顺服了，留下来了，那么他的妻子呢也差一点被当时的这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啊，亚比米勒，弟兄姊妹知道啊，亚比米勒不是个名字啊，亚比米勒是个称呼，就像埃及王法老一样的啊，他是个称呼 他不是一个具体人的名字，所以之前是亚比米勒，现在还是亚比米勒，到后来还是亚比米勒，怎么亚比米勒活这么多年啊？不是啊，亚比米勒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名字，是非利士的王啊，叫亚比米勒。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对于神的信，也就是说神所说的话的顺服啊，在以撒的年间呢，他的妻子也叫亚比米勒，这个非利士人啊，差一点给占有了啊，神保守了啊，所以呢，这个以撒的年间呢，在那里生活，物质上有饥荒是吧？人身安全上没保障，但是以撒仍然坚持在神的应许之地，不肯离开啊。这个呢，也是以撒的信心的表现。那么到了雅各，雅各淘汰以扫，这个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是吧？雅各对神的这个信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啊。这个比方说他知道他的父亲啊，以撒娶的妻子不是迦南人啊，所以呢，他没有父亲的命令的时候他自己不娶妻啊，所以以扫40岁的时候找了两个迦南人，但是雅各他不找本地人，他就等着，一直等到80岁了他还在等着，是吧？有人可能会认为雅各这个人啊，没有对女人的兴趣啊，没有，其实不是的啊。我们看到他到了他的母舅家里的时候啊，拉班的家里边的时候，他看到拉结啊，他就非常的喜欢，是吧？深爱拉结，是吧？虽然后来又有3个女人啊，但是他就是爱拉结。但是雅各也在拉结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啊，因为拉结这个人呢，长得是可能是比较精神啊，有神气，有比较有灵气的啊，可是呢，他拜偶像啊，所以他走的时候呢，偷了他父亲的偶像。雅各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对于他的妻子啊，他却做得不好啊，所以雅各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但是呢，他仍然是希望能够找敬畏神的啊，他自己的族类的这个女子为妻啊。那么也有人说他的哥哥是一个打猎的人，身体强壮啊，雅各是一个女人气十足的啊，没有力气的啊，其实不是的啊。我们看到他到了他的母舅家里边的时候，好几个牧羊人才能挪开的堵井口的石头，他一个人就可以给他挪开啊，就表示他的身体是非常强壮啊，超人似的那种强壮。那时候他已经80多岁的人了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啊，雅各这个人他一生其实他就是要追求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啊，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啊，他80岁的时候，83岁吧大概啊，离开他的父亲的家啊，到巴旦亚兰去，他是去逃命的，是吧？他爸爸就是说你到那里去找妻子，其实呢是为了避免他的哥哥以扫来杀他，是吧？他虽然得了长子的名分，可是他并没有去争取长子要继承产业的权利，所以他离开了家啊，就走了。走的时候就像他自己说的啊，我只是提溜了一根棍子过这个约旦河的啊，回来的时候却成了两队了啊，也就是说他走的时候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并没有跟他的哥哥去争产业，是吧？那么他宁可顺服他的父亲啊， 逃避他的哥哥，然后到这个他的母舅家里去啊，要找一个敬畏神的家庭的女子为妻啊。结果去了以后呢，他找了这个拉结，也不完全敬畏啊。结果后来拉结呢，他死的时候，拉结却没有葬在他的坟墓里啊。这个最后呢，拉结走到没有回到应许之地，走了一半啊，在以法他的路上，就是伯利恒啊，就死了。那么雅各的信心啊，他出这个离开他的父亲家啊，往巴旦亚兰去的路上，就来到伯特利。那么在那里，神第一次向他显现啊，他说：“原来真的有神啊！”啊，所以他以前是风闻有神，但是他离开他父母家的时候，他到巴旦亚兰去的时候，这21年当中呢，才是他经历神啊，真正认识神，真正对神的信心啊，他寻求啊，苦苦等了83年啊，是吧？在这过去的83年里边，他一直追求啊，但神从来没有向他显现。但是到了他83岁的时候，他逃离家庭的时候，出来漂泊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了，而且神给他一个天梯的梦啊，这个天梯的梦呢，这个就是将来神的儿子要做成连接神人的关系的那一位，要从他的后裔出来。所以这一个意象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是以这个以马内利的神啊，就把这个人和神之间好像一个通途，一个道路啊，也就是我就是道路啊，就是那个像那个天梯一样的，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是神的工作啊，就是要连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雅各做了这个梦啊，这个梦是很有意义的啊，所以他就说哇，原来真的有神啊，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就称为神的殿啊，叫伯特利。后来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的哥哥来这个要跟他打仗啊，带了400多个壮丁啊，不得了哈啊，这个我就说400多个壮丁是一个加强营啊，这不得了啊，是吧？雅各要面对他哥哥，是吧？这么结果他就，当然他打不过了，老婆孩子是吧？他那时候孩子都才十来岁是吧？小的就6、7岁是吧？所以这个怎么行啊？应该打不过他了是吧？怎么办呢？啊，结果神的使者来向他显现了啊，因为他要回应许之地，是神呼召他去的，所以雅各呢就在神面前跟神摔跤啊，这个摔跤呢就是祷告求应许，你不给我应许，我就不起来，我就赖住你，是吧？就抓住神啊，雅各啊，所以他的名字叫抓住啊。这个神考验他一整夜，因为他第二天就要面对他哥哥了，一整夜的摔跤，他体力消耗殆尽了，是吧？然后到了早晨，这个神的使者把他大腿根摸了一下，他连走路都没，他瘸了。这个时候他是打也不能打，没力打了，是吧？跑也跑不了，腿瘸了，是吧？他完全只能把自己交在神的使者的手中，相信神的应许，是吧？相信神的应许。虽然他也做了很多啊，这个缓解矛盾跟他哥哥啊，的方法，但是他的哥哥这个人啊，绝对不是你给他几头羊，给他什么说几句好话，就能和他的哥哥缓解矛盾的，知道吧？他的哥哥能够狠下心把他这个瞎了眼的这个父亲啊丢掉，是吧？一个人把掳掠了整个他父亲的家，是吧？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以东地叫示尔希尔山去了，是吧？离了他爸爸上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了，跑了，是吧？这么狠心的一个人，他凭着雅各的几头羊，这个几头骆驼就解决问题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他心头之恨，恨了好几十年， 他就这么几句好话就软下来了，不可能。所以呢，神跟雅各说了，你去见你哥哥的时候会是这样见他，他来见你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雅各这怎么可能呢，对吧？但是雅各就信了啊，拄了个拐棍一瘸一拐的就去面对他哥哥了，结果一见面真的是这个是和平的场景，对吧？所以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所以雅各就说，哥，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一样，对吧？就是神的话太真实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是吧？那么他后来又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磨练啊。那么神跟雅各来兼顾跟他的父亲以撒跟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立约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回到伯特利，是吧？就是神起初向他第一次显现的地方，对吧？神说我还要把你带回来，雅各说你把我带回来我就以你为神啊。所以神说我把你带回来你还要回到这个地方。其实雅各他很不喜欢见他父亲啊，所以他回来跟他哥哥见了面以后啊，平安了这个事啊，他就想我回到应许之地好了，我就不回到我爸那去。但神说不行，必须回去啊，所以把他带到伯特利，然后呢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啊，跟他兼顾跟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之后，神的使者就从那里升上去了，然后雅各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那么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以后呢，因为约已经立定了，所以这个拣选与立约的这个工作呢就结束了，对吧？所以神的使者就从那里升上去，然后接下来的工作，这个立约已经立定了以后，弟兄姊妹，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呢？接下来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兑现这个约了啊。那么兑现这个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使雅各的后裔要变成一个大家族，变成一个能够成为国家的这么一个民族。那么这件事情怎么做到呢？就下埃及啊。这个所以到了雅各他的儿子的时候，雅各一共有十二个儿子啊，在这十二个儿子里面全部都是神的选民，所以雅各拣选啊，到了雅各的时候，雅各的后裔就成为以色列了啊。所以这个拣选与淘汰这个工作到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的时候完成，所以雅各的后裔都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就变成了十二个支派。关于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啊，在下埃及这件事情上，他们的各自的表现，最后呢，就确立两个人分别是雅各的长子，一个是这个从肉体的角度上说，雅各自己立的长子，这个就是约瑟，对吧？所以呢，约瑟代表的是这个地上的血统的以色列族民族啊，他是长子，所以呢，这个约瑟后来呢就变成他要继承双份的产业嘛啊，所以他就变成了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是吧？可是在属灵的这个长子上呢，神却拣选的犹大。犹大在这个约瑟下埃及的时候啊，犹大的表现并不太好，那而且呢，圣经里边啊特别记录了一章关于犹大的后代是怎么来的，结果他是跟他的儿媳妇生的后代，是吧？看上去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儿。 可是为什么神却拣选了犹大作为以色列属灵的长子呢？而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而不是从以法莲或者马拉西的支派出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在犹大跟他玛的事件里边，对照雅各约瑟啊，在埃及拒绝这个波提乏的这个埃及的这个波提乏这个他的妻子的诱惑啊，两个人看起来犹大很失败，可是为什么犹大仍然被选为属灵的长子呢？啊，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啊，称为是犹太人，不是约瑟人，啊，甚至于不是以色列人，而是犹太人。这个犹大他在神面前啊，到底他有什么优点呢？把这个问题留给弟兄姊妹自己回去想。有愿意讨论的，我们可以讨论啊。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答案，大家回去想一想，好吗？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创世纪的总结啊，我们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跟弟兄姊妹提纲挈领式的啊来分析，当然大家能记住多少啊，能记录下来的记录下来，记不住的有多少印象也好啊。然后呢，这个咱们有录音啊，弟兄姊妹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听录音。那么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弟兄姊妹，无论是用 email 打电话或者用什么东西啊，都可以，咱们来讨论啊，来分析这些属灵的原则。那么在这个拣选的与淘汰的这一段的啊记录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向我们表达了神的心意。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人啊，蒙福的人。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就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榜样，在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让我们去学习和体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经文上好好的下功夫，看一看啊，蒙拣选的都是什么样的特征。那么当然在所有的特征里边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啊，那就是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啊，对神坚定不移的信。那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体现在对神的应许啊，对神的话语，不论付什么代价啊，都一定去遵行。这里边都有人性的弱点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他们的弱点，是吧？但是呢，信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我们看到后来呢，圣经不太多用这种对比的方式了。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对比的例子，就是大卫和以扫。不是大卫和扫罗，对不起啊，大卫和扫罗。弟兄姊妹都可以回去好好的读这些经文，从中体会神为什么拣选大卫，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然后神为什么废弃扫罗，而且呢永远的废弃他啊，这个把扫罗的国位啊夺过来赐给大卫。我们可以从中啊去体会。但愿我们体会了，在神的圣灵的帮助下，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所拣选、蒙神喜悦啊、合神心意的人。好，今天晚上呢，咱们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邀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或者回应和回应的祷告，好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这祷告吗？我们请世荣姊妹好吗？
好，我们同心祷告。造我们、爱我们永不止息的上帝阿爸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进入永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引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弟兄姐妹们，借着你仆人的口，主啊，我们进入到你创世纪的真理里面。感谢主，因着信悦纳了我们。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主啊，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包括挪亚、摩西、大卫，然后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心意，在你的拣选，在你的立约，在你的应许里面，主啊，你成就了对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的救赎。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其实我们也都是没有信心的人，我们是生在亚当的罪孽里，死在自己过犯里的人。主啊，我们生来就是瞎眼的，生来就是耳聋的，生来也是瘸腿的。但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我们的不完全，你成就了完全的义；借着我们的不完全，你成就了对我们的爱；借着我们的软弱，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伟大的救赎。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俯伏敬拜，向你感恩，向你赞美。谢谢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你显明。感谢主，借着人类历史这四千年来见证我们人在亚当里面的悖逆全然败坏。感谢主，主啊，也借着这样一个软弱残缺的民族，你成就了你伟大的救恩。主啊，在人看来亚伯拉罕不完美，雅各、以撒都不完美，可是主啊，你竟是在这样不完美的人生当中成全了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完全人的完美。我们唯有主啊，把自己交托给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完全，我们愿在你里面成为完全，愿在你的爱中，主啊，被你磨造，被你替代，好使我们主要在见到主的时候，我们都不至于羞愧，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说，像使徒保罗那样说，那美好的仗我们都打过，那当跑的路我们都跑尽，那所信的道我们都守住，因为你向我们要的就是忠心，向你忠心到底，因着你的爱，因着你流血牺牲的大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借着创世纪这宝贵的信息，帮助我们反复默想主的道，思想你的救恩。主啊，我们竭力的讨你的喜悦，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主啊，我们本当做顺命的儿女，本当降服在你的爱中，降服在你真理的权柄下。求主按照你的旨意，美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成就在我们的家人身上，因为我们的家主要都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家族，我们的信心之父这样的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赞美你，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孩子祷告祈求和众弟兄们的默祷，愿都如馨香的祭到达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期盼着你的再来，因为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样式。我们感谢赞美你，给了我们从你而来的完全的生命。本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